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1月22号，公元2009年1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为国际宗教会议揭幕；两名西藏显政治犯成功流亡，介绍狱中经历与现状；荷兰和中国就西藏等议题展开人权对话；美国伯明特前市长称不能信任中国；一西藏电影将在孟买第五届三大洲人权电影节展映；西藏高原冰河缩减将危及整个亚洲地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新德里为国际宗教会议进行揭幕，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宗教与文明对比研究中心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宗教学院联合举办的主题为“透视亚洲 ”911 事件之后的世界宗教国际会议，今天17号上午在新德里伊斯兰大学安萨里会议厅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在上午10点半为此次会议进行揭幕。伊斯兰大学宗教与文明对比研究中心副主席莫西鲁汉森教授为主的部分教授在开幕仪式上分别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以及会谈内容。莫西鲁汉森教授在会上高度赞扬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和平、宗教与人类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并向达赖喇嘛为会议揭幕以及同意在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感谢。特邀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11点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时，强调各宗教间建立关系、增进和谐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表示，慈悲心与怜悯心是幸福的根源，任何信仰宗教的人士要以一颗发自内心的虔诚来实践宗教教义，与此同时找出消除各宗教间分歧的方法，建立互信，包容对方，以容忍和调和的心态为世界人类创造幸福。达赖喇嘛还以911事件为例表示，国际一些信息渠道力图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回教徒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严重的错误。演讲结束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其中一位与会者提及有关西藏问题时，达赖喇嘛回答说，他对中国政府逐渐失去信心以外，对中国民众却有足够的信心。达赖喇嘛说，今年3月事件发生后，共有300多名中国学者和作家通过撰文深远西藏问题，同时国际上也加大了对西藏事件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深信西藏的非暴力自由斗争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今天在新德里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召开的世界各宗教间会议，共有该校学生和外国学生代表、各宗教间的专家与学者以及藏人代表等共计600多人与会。为期3天的会议将就如何解决宗教间的冲突以及宗教间对话能否起作用等议题上展开讨论。今天中午12点半，达赖喇嘛离开了伊斯兰大学，前往印度新德里市哈纳基亚布里区丁穆迪境内展开访问。截至明天18号，在新德里的各项议程结束后，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位于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泰米尔纳德邦的金乃城市以及位于印度北方邦的阿拉哈巴的城市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为西藏自由事业展开活动被监禁长达数年之久的两名西藏显政治犯，目前已安全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并介绍了被捕原因、狱中经历以及西藏当前局势。下面请听格尔本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瓦林沁发来消息说，西藏三大寺智已干登寺六名僧人于1993年3月12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巴廓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 随后这六名僧侣一直被关押在拉萨市第一监狱有名扎西监狱中长达数年之久。其中一名叫多觉的西藏前政治犯客，中共公安于1995年3月5日以指控涉嫌复印西藏独立传单和煽动西藏独立活动为罪名逮捕，并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的西藏彭博县拿林扎斯僧人阿旺与近期安全地带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
他们做各种各杂处解释，各杂处点呢，老几大那几这些民众的事，工作改善了，我趁你大等的当中，我都想死。
西藏前政治犯多觉表示，他们在拉萨坝廓界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展开和平示威活动后，随即遭到了巴廓界派出所公安人员的拘捕。之后他先后被关押在桑耶和古扎监狱中，并在古扎监狱中遭受中国军警的残酷毒打和审讯长达一年半之久。随后他被判处了五年有期徒刑，其余的五名僧人分别判处了两年到四年不等的徒刑。多杰还表示，刑满后当局将他逐一转交给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然后有家人做担保后才得以获释，但被释放后还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再教育。西藏前政治犯阿旺表示，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拿林扎斯僧人丹登洛塞、南杰和诺布，他们被中共公安拘捕后分别判处了两年到六年有期徒刑，其中他被判处了六年有期徒刑。
对刚才呀，对新加兰下西北人家的呀，他是中间了呀，妈咪你接了是没那呀，看见了刚才那领悟多。
阿旺说，目前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汉人，因此作为一名政治犯就很难在拉萨借宿或找到工作。近期在西藏抗拒再度发生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同样对拉萨市也采取了管控措施。在那时他在巴廓界背面的清真寺附近就看见200多名军警在巡逻。据了解，西藏前政治犯多觉现年36岁，之前是西藏甘丹寺僧人，因参与西藏和平示威活动被判入狱5年，1998年3月12日刑满获释。西藏前政治犯阿旺现年30岁，之前是西藏彭博拿林扎斯僧人，被指控复印西藏独立传单和煽动西藏独立活动为罪名，被判入狱6年，2001年3月4日刑满获释。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本周四15日，中国人权事务代表团赴荷兰进行双边的年度人权对话，讨论议题包括西藏问题。据荷兰外交部网站消息，这次人权对话所讨论的话题主要是荷兰一直所关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言论自由、人权活动人士和酷刑，以及西藏问题等议题。双方还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运行方面进行讨论。中国人权代表团本周四还同一些专家举行了座谈会，就荷兰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上进行了讨论。这次中国人权代表团是由中国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沈永祥率领，荷兰方面的代表是荷兰人权大使阿尹汉堡格。此外，这次中国驻荷兰大使张军还同中国人权代表团一同会晤了荷兰外交部秘书长埃迪克洛南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德克萨斯州伯明特市前任市长安·康纳斯女士和她的先生乔治对该市在近期同中国举行一次城市会议中将与中国建立紧密城市关系的决定感到失望，并表示中国是不值得信任的国家。下面请听德籍的详细报道。
根据当地媒体公报消息，去年10月20日，伯蒙特市市长布莱恩率团在中国浙江省嵊州市探讨是否有可能成为姐妹城市，并签署了一项两市友好关系备忘录，以继续与嵊州市政府官员进行讨论。上月，布莱恩一行向市议会汇报他们的访问，并提出与中国嵊州市建立姐妹城市的关系将有利于伯蒙特的原因。他们认为与嵊州市建立关系可以敞开与外国交流的大门，使伯蒙特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能促进国际在伯蒙特进行投资。伯蒙特市前市长安堪纳斯女士向市议会表示，在中国的卫生标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来看， 很明显，中共毫不关心自己的公民或者民主，这样的国家不能信任。他说，博蒙特市与中国建立姐妹城市的这项计划不代表博蒙特，更不是这座小城市的承诺，而是小城的这个男孩滥用手中职权，丢弃原则所为。安·卡纳斯女士是从1986年到1991年担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博蒙特市市长职务，她的先生乔治·康纳斯在上月6号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也表示，中共这个国家不能信任，因为他所表现出的是带头玩具的榜样，受污染的牛奶制品和历史的侵犯人权行为在他自己的国家内，在西藏和边界国家里发生。作为韩国战争的老兵，乔治·康纳斯说，他将组织博蒙特民间团体，包括参加过对外战争的退伍军人以及共和与民主两党成员，反对美国博蒙特市与中国嵊州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即将举行第五届三大洲人权电影节，一部西藏电影将在此次电影节上上映。据印度时报消息，第五届三大洲人权电影节将于本月23号到25号间在印度金融城市孟买举行，届时将会上映全球三大洲的约2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其中包括西藏纪实影片《秘密西藏之行》。负责主办这一电影节的阿普卡库斯拉表示，这一电影节于2002年首次在阿根廷举行以来，在全球范围不断发展。今年的电影节上共有150部不同题材的电影获得推荐，最终有28部电影入选。阿里卡库斯拉还说，举办这一电影节的目的在于推动人权事业。他说，通过影片介绍人权遭到践踏的情况，本次三大洲人权电影节将成为向印度青年一代介绍人权的最好平台。入选影片除了在为期3天的电影节上上映之外，还将在印度孟买各高校中进行上映。这次展映的西藏电影《秘密西藏之行》是由杰沙诺曼尼在英国流亡藏人扎西德斯巴的协助下负责制作的。该影片于去年年初在西藏境内拍摄，反映了西藏牧民被强制搬迁，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妇女强制遭受绝育手术等当今西藏问题的方方面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人为因素，西藏高原冰河逐渐缩减，这将会危及整个亚洲地区的民众生活。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中广新闻网消息，受到全球暖化影响，西藏高原冰河逐渐缩减，未来几年内亚洲将近20亿人口将面临缺水危机。消息指出，西藏高原在冬季会形成45000条以上的冰河，融冰的水供应下游河川，它是长江、黄河以及湄公河等亚洲各大江河的发源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冰河学家表示，西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比其他地方快了一倍，假如西藏高原的冰河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融化，预计到2050年当地2/3的冰河都会消失，而亚洲地区不需要等到哪个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缺水危机。另外，中共政府正计划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上新建大型水坝，对此却引起了印度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担忧和不满。据报道，中国政府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上游新建水坝，每年将2000亿立方米的水引到黄河流域，其中覆盖了中国的山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有关水利专家表示，在雅鲁藏布江新建水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距离下游印度境内的恒河交汇处约2900公里，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最大水源之一。如果这一工程得以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